然后都有一些困难，都有一些瓶颈，都有一些难处。好，那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夫妻关系。这夫妻到现在大概都十几年了 ，OK。然后呢，已经好久以来就是说各忙各的，各有各的职分，就在职分上就做你的事 ，OK。所以呢，生活就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已经失去了那种夫妻之间的那种味道，好，那种情趣，好，那种怎么讲？那种兴趣，那种就是彼此喜欢彼此那个的，好像很多时候都已经很淡漠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都是在为家庭、为生活、为子女在那边忙。OK， 那就是什么东西该做就是做，好像很少有在顾到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的需要。就是说一般的父母，我觉得尤其我们中国人都很少顾到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不是很高兴，不是很那个，也不会，也就是懒得沟通，不沟通，因为怕引起争议，怕引起不愉快，怕引起什么。所以这样的结果呢，好，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生活是很枯燥 ，OK， 枯燥，而且是我们叫做一种疲态，一种很累，很怎么讲，很疲倦的那种样子 ，OK。然后两个人都很忙，然后这个时候呢，再加上我们的，你看刚刚讲的，加上我们的更年期，加上我们的中年危机，加上我们的老爸老妈 ，OK， 然后加上我们的事业上面整整的压力，哈，家庭呢就不愉快的时候要比愉快的时候要多，好，那长期以来我们沟通不好的话，好，我们对彼此的不满就是堆积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常常把红灯就亮了。那还不包括就是说我们的发疯里面有了外遇或什么之类，还不包括在里面呢，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就已经开始亮红灯了。好，这是在这个时间。那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孩子们的敏感度很强很强，所以孩子们有时候会叫 acting out， 会把它表现出来。虽然说父母两边都没有什么，好像都很好，就做的都好好的，该做什么做什么，讲话也是好好的讲什么，可是你们两个中间的距离孩子们都会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不止一个孩子的话，会有一个孩子会把他弄出来，就会搞事啊，会出一些事情，出一些状况。那我们叫那种孩子，我们叫他做 scapegoat， 就是我们讲上一期我们谈到，就是说家庭里面角色，这种 scapegoat 这种小孩，他其实他就是一个什么？他拉警报的，他在向外求救的。然后我们家有问题，我们家有危险了。那他家在这个以前还是他的整个世界，所以这个有危险的时候，他是非常不安的，所以他一定会闹一些事情，引起注意，引起外界的，就是说介入啊，一些那个。好，所以我们夫妻关系呢，这个时候也亮了红灯。我说一般哈，不说每一家，我没有亮红灯，你要注意了，要开始要注意了。我们要发现说，我们可能有这种现象了，我们要叫 refresh， 要重新哈，要再开始，重新要把注意力，要把重点要再放回我们夫妻关系之间。好，然后在我们自己每一个就是的健康上面，好，我们也因为长期的这种劳累，长期这种劳累，然后呢，长期呢缺少运动，哈，然后有时候睡眠啦也不够，然后生活上面就说我们说德智体群，对不对？我们都没有那个，就是工作，照顾孩子呢，所以不够，就是失掉平衡，长期的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抱怨，我们身体开始出问题了OK， 所以常常这时候就是有一些病症会出现。好，中年时候就发觉开始容易生病。好，这个呢，就是说雪上加霜，你自己身体不是很舒服，自己不觉得自己很有精力，会很有体力。好，这个东西又是，还有一点。好，尤其这一点重点是放在做妈妈的身上。这个妈妈如果说这个妈妈是把自己一直牺牲掉了，就是没有发展自己，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全心全意在带孩子，她的生活重心或生活中心都是孩子。这个时候她会发现说，哎呦， 再没有几年孩子就要走了，那孩子走了以后我怎么办，我干什么，就说他的 identity 开始出了问题。 OK 所以我们这种东西就是下一步我们叫 empty nesting， 就是什么空巢期哈，还没有到，可是这时候已经开始有那个感觉了，那孩子就要走了，那这我怎么办。 OK， 那这些通通都是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家庭里面做父母的啊会遇到的一些转变。好 OK， 我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有没有什么分享？
如果遇到就说不要吗？遇到就是说你刚刚讲的中年的夫妻的问题加上青少年的问题，如果一起加在一起的，当然也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觉得应该先处理哪一个问题？
OK，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看法怎么样？
看谁严重啊？
哦，看谁严重？
大的严重还是小的严重？
他是救火队的，哪里火大先救哪一个？还没有人什么意见？哪个严重救哪一个？啊哈？
应该是先救自己的问题，夫妻关系问题
OK
解决。
为什么？
我常跟我老公讲，你让我生气，我觉得我不爱你了，我就没办法爱。
那个
因为 我的想法是，就像我今天为什么我一直跟神祷告说，神你给我爱，就是用爱来充满我，因为我要先被爱，我被充满了，我才有那个爱去爱我的孩子，我才能够平心静气的去处理孩子的问题。就是就好，然后我又想到就是说，还有就是当小孩子出状况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先回到我们自己先搞定了，再来想怎么搞定孩子。
好，谢谢。有没有还有没有人有什么看法？
对不起，我在问他的问题，他的回答我觉得也是很 agree。可是如果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夫妻的问题其实是夫妻两个方面都愿意的话比较好解好处理，可是往往我看到的是妻子那一面，就是女性比较有自觉，尤其在婚姻上面，他们会比较想要就是说能够去面对，然后去就化解嘛，可是往往是男性比较不太会去想要面对，尤其到了中年已经很疲态了，那往往看到这个女性就很辛苦，自己的婚姻又遇到这样问题，然后小孩子又青少年的那种那种挣扎的时候，我觉得对女性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期。
是没有错。 OK， 好，你的考量我是绝对同意，可是呢我还是同意对不起，我大家名字我都不知道，很抱歉，因为我没有上过这种密集课，所以都没有时间去认识大家。我同意的这一点就是说，是如果好，我说我的这个衣服着火了 ，OK， 然后呢，我还这边我儿子身上衣服也着火了，那我去救我儿子身上的火的时候呢，我自己能够救多久我不知道，能不能灭掉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已经完蛋，我一定会烧伤，一定会烧得很严重 ，OK， 所以家里要出问题，老实说了哈，一个家里面就是两个人的组合，然后下面这些都是产生出来的，孩子啊什么这些都产生出来，所以这两个人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这里面一定出问题。好，所以原则上是要处理夫妻问题，可是呢可能就是说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说做妻子的就是很愿意，可是做先生的好像就不是，可是你知道我们如果再往里面再剖析一下哈，我们会发现原因在哪里。看起来是，可事实上常常不愿意不做不肯退一步的是妻子，那个先生是受害者。哎，对不起，有人在拍手，我不是在帮你们讲话，不过呢常常是这样，好，常常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再往里面再走一步去看。好，那只看表面是因为你知道不是说故意的，可是这个太太常常做妈妈的，要顾儿子要顾家什么，这个是他最重要的重心重点，可是呢他有一个理想， 所以他有一个期望，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他要大家来 fit in 他的期望跟理想的结果，人家不愿意了，所以他就说你看他不合作。你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再往里面走一步。 OK， 有的时候要需要这样再胆子大一点， OK， 往里面再看一步，不要怕，因为我们要解决问题。
对，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中年妇女其实自我成长很重要。
对， 对，
要比说先去解决那些问题。
对对，哎，麦克风
我觉得不一定是女生，麦克风
要录下去。
我是觉得哈，一个家庭里面谁先发现这个问题，谁先有自觉性比较高的那个人就先从自己改变。
嗯 ，OK， 好，
就是说对你改变了，自然就会影响你的家人。
是，
对，所以不一定是太太。
对 ，OK， 好，那他讲的一个有一个你讲的有一个重点是很重要哈，我们就说。我们这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家是彼此一定都相连，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合作不合作，你都是相连的。 OK，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改，整个其他人都必须要跟着改。好，那有一个我们叫做有一个叫做 group therapy， 有一个人哈，他讲这个理论，他是专门发现就是说团体的医疗比一对一的医疗有时候更有效。他为什么呢？他说一个团体，就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有关联的一个团体，一个家庭哈，很像我们在跳一个团体舞。好，那我们随着那个拍子，这个拍子就是社会的要求 whatever， 你的期望什么，随着拍子在跳这个舞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舞步就说我踩你的脚，你踢他的腿，然后他又踩他的什么的，那每个人都在痛。可是呢，因为已经这样子跳习惯，就一直都是在跳，每个人都在痛。OK，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开始改那个脚步，其他人必须要跟着改，因为我们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改了，其他就必须要跟着改。所以你就说从有自觉性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因为你发现有问题，那你就自己先开始改。你改，人家就跟着非改不可。好，比如说很简单，好，我们家进门用啪摔门的，都是摔门的，那永远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发怒。OK。那所以呢，有一天就发现说，哎呦，我们这个墙都开始裂了哈。那所以有那个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假装说是爸爸好了，好，他就觉得哎，这样不大好，好，这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高兴的样子，所以他呢，他就开始轻轻的关门。他关门进来就说，哎，爸爸今天回来没有啊？回来了，回来怎么没有听到摔门呢？好，那然后呢，哎，我们开始就是慢慢的，大家会把这个门的声音就开始越来越敏感。然后呢，开始发觉，哎，不摔门很好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不摔门。我举一个不好的例子，不过就是这样子一个例子，一个人改，就整个就会通通都会改，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一摔门，砰一摔，我就是心里一跳，然后实在是一个不舒服、不愉快的感觉。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我没有去注意过。等到他不摔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不错，那我也不摔了。OK，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就是这个，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改就其他影响一定都会改。Yeah. 好，有人哦，在这边先，对不起，这边。嗯哼。
那我想改变别人最短的途径是改变自己。
嗯。
这应该是，就是说从外面看来是这样。
嗯哼。
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要改，
嗯，
可是因为不知道真正的，因为当你在里面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改，
嗯，
所以你的改变可能是一个很缓慢的现象。
嗯哼。
那我觉得是说应该是要有专业的辅导。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问题，而且你已经知道是什么是对的方法，其实你早已经改过来了。
嗯哼。
那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因为不知道，
嗯，
那这个不知道是缺乏专业。
嗯，
那只要你去专业的地方，人家跟你一看，他就会知道说，
嗯，
你的大部分的问题是发生在什么地方。而且我觉得大部分其实没有一个人故意要把这个家搞垮的，
嗯，
对不对？绝对没有一个人，但是他不知道他做错的方向，
嗯哼，
他一直试，而且有的人可能试得更厉害，其实更，
嗯，
可能会更，我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强迫改变自己没有专业的辅导可能是蛮危险的，
嗯哼，也很辛苦，可能
效
果也不彰，效
果 也是很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个 role model 其实是比较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比较门徒的、因为有比较多的 role model 可以让我们看见说，哦，他们在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分享的时候说啊，他们是怎么解决之间的一些误会啦，或是他们之间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然后把它改过来就好了。那我觉得 role model 跟专业的知识比较是正确的改变方法、而不是自己去试着改。
OK， 尤其我们在改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持续啊。而且你刚刚说如果自己改慢慢改，最重要就是说效果不彰，然后还是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被就收回去，我算了，我这么努力也没有用，何必，就不做了。那我如果说就算是我找到一个方法，我在做在改的时候呢，我很难持续，因为我们改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情，要不然我们这种改的哈，我们通常就说一个习惯很简单，那你洗完脸把毛巾挂回去，这个习惯要训练三个月，你才会变成一个，就说我们的脑筋才会，我们叫 hardwire， 才会连起来，这个事情才连在一起，你才会这样做，才会变成一个习惯。我们改任何事情都是要时间，要持续不断，就我们叫做 hardwiring 我们的 brain， 就是我们的脑子。我们刚刚不是说连线嘛，我们这样才把固定连起来，这条线是一条线路的，所以改一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 OK， 那没有错，那我们需要一直有人在旁边鼓励我们，一直提醒我们，这个才可能要改。可是呢，这个鼓励跟提醒都是正面的，那因为正面的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希望继续希望改的一个怎么讲，一个 consequence， 一个好的正面的一个后果。所以用这正面的后果本身会鼓励我们就持续下去。所以如果说我一直提醒他，哎，你说你要改啊，你改啊，你看你又什么了，好，这个东西是负面的，他就停了，那就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所以你刚说要找专业是，或者是说不要是自己人，好，最好是因为旁观者清第一，所以旁边人也比较有耐心，因为不是他的期望，好，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鼓励，需要有这种提醒。 OK，
我想刚才讲的蛮好，就是说父母的问题是首先要解决呢，儿女的问题然后再解决。那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那个 identity 的问题，如果一个母亲她一直牺牲自己，然后最后就是说发现自己就是什么也不是，然后里面一大堆苦毒，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问题的 key 把它就是说可以解决？
Okay, 这个好问题，这就是个好问题。有没有人有经历或是有看法的？怕拿麦克风啊，不要害羞嘛，我们不是青少年嘛。
就像刚刚那个严正也讲，就是说一般女生会比较有自觉性，就是女生比较会警觉到哈，就发现说自己需要这个方面，那这时候就是说透过神的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跟肢体啊，跟姊妹会啊，跟一些姐妹这样子就有祷告啊，帮助他把里面的就是哎等等，就是让他觉得说他不是一个，就是让他跟神的关系也变得很好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很低，觉得他没有什么用啊，只是这样的家庭主妇或什么，或者他就觉得说他没有他的苦读什么什么，就可能就会因为神的关系就慢慢就是还是从自我开始，就是说他自己如果他愿意去改，愿意靠着神借着神的帮助啊，然后能够改变自己的话，他自己这个问题解决，他就不会说常常去就是对先生对小孩就不会有那种问题出来，就比较可以解决。
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在美国是一件大事哈，那叫 empty nesting。 你先
就是我想补充他讲，就是他讲我都 agree， 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因为这个感觉是从我妈妈那边延伸出来，因为我妈妈就是为了家里为了小孩牺牲一切那种女性，但是相对她其实心里也有期望我们要怎样的去报答她。那 然后我自己呢，前一阵子也是，就是说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我的牺牲，就是因为我也觉得我在做牺牲，然后、对啊对啊，就是在顾那两个小的、就是突然整个人生都真的就做一个大转变、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除了跟神的关系之外，还要找到他的兴趣。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自己兴趣的人、我不知道我找不到我自己的兴趣，可是在那个之后我一直跟神祷告，我想要有一个目标，就我现在就是念这个神学院是我的一个目标，然后我发现从这个之后我的生活就一个大转变。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我觉得我之前每天就这样啊，等那个时间这样子、到点了喂小孩，到点了煮饭，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在那种算日子、但是现在的话就会觉得哇，我每天都很忙，因为我今天定了我要念到哪里的进度，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就是天天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兴趣，而且我做了会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就可以投入，然后又可以把家里稍微 balance， 因为我的注意力全部在孩子身上、孩子的任何一个举动一个眼神都会让我不舒服、或者是先生的一个讲一句讲错话我就会讲叮叮叮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
对，好，你就是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要因为我们把自己一直放在家里哈，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时间所有的人生都投资投射都是注入在家里面 的同时我们失掉自己，你没有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都通通不知道，就失掉自己。然后这个东西呢，你说伟大 OK 很伟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一个人活着不会没有期望，好，不会没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不会没有，可是你不知不觉中间你把这个东西都记，就说什么记在儿女跟丈夫的身上，你期望他们要怎么样，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叫 codependent， 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好，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所以呢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然后你自己去发挥你自己，活出你自己来。为什么呢？不是你要，是神要你，因为神造你不是说叫你做一个附属品的，神造你是你每一个人对神来说都是一样重要。你今天说我看儿女比我自己重要，在神眼里不是这样 OK， 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找到自己啊，找到自己的，刚刚他讲的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然后自己真的就踏踏实实的活出来，那是为自己活，为神活，也为你的儿女跟丈夫活，因为他们身上的重担终于可以掉了，因为他背着你的期望很惨的麦克风。
不过我个人经历是这样子哈，我觉得找寻兴趣等等是需要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达到那个兴趣的时候，你已经习惯性它的时候，你还是会重新 lost who you are。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找到的那个 identity 是说，就像圣经上所讲的，你的头发几根我都数算过，你的出生日子我都算过。我觉得就是在说你跟神连上，你是不是你能不能说有一天你很 lazy 的躺在那里做，就那种 sofa couch 的那种的时候，或是你很闲的，今天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我只想看个连续剧的时候，你仍然知道你是谁，人家知道说神爱你。我觉得那个可能比较。找兴趣这些我觉得是需要，那但是我觉得说有一天我达到说，哎，我知道这个兴趣到的时候，我必须不断的寻找 target。那在不断寻找 target 当中其实也很辛苦，因为你会找到又丢掉，找到又丢掉。
对对对，
那我倒是觉得说跟神连上，因为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而且知道是神创造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 mindset 里面一个更重要的，
是
就是你什么都不干你也知道神爱你。
是没错，谢谢呀，把我们的找到我们在神里面的 identity， 这是number one， 因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其实这就是我们回归。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等一下嘛，明天我们明天会讲 OK， 冲突上面我们会讲到这个东西 OK。 好，还没有什么分享或是那个的，没有的话我们要再进到下一个，我们来看一看青少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大概已经看了一些了哈。好， 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刚刚也讲了啊，他从先是妈妈和爸爸妈妈一线要走出家庭，他现在青少年时间他是要走出这个他最熟悉的最安全的最那个的世界，他要走到外面这个世界，进到社会里面，这个是他的新的世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啊，他最重要最重要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归属感，他要知道自己能够 fit in， OK， 能够融入，这是他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啊，那个小学五六年级开始，那些小孩子啊开始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圈圈，以前是大家一起玩好，那现在不是了，这就是这几个人在一起，这几个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圈圈。那这些小圈圈呢通常是四到六个人，好，多多少少在这个差不多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小圈圈啊，他们里面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group identity， 我先要知道我属于哪一种类的人。你看我们的社会上其实也有OK， 我们有白领阶级、蓝领阶级、什么阶级、什么阶级，我们也有。我们要知道我们属于哪一个。他们的世界，这个学校，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小社会，一模一样，也有各种样阶级，所以他要知道说他属于哪一个。所以每一个小 group 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意义。那所以他们在这个 group 里面啊，在里面就有，就是好像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一致性，我们都是怎么怎么样的。OK， 比如说我们都是很漂亮的，或者我们都是功课很好的，我们都是很聪明的，或者我们都是很会打球的，或者我们都是怎么怎么样，就这个东西是一样的。OK， 这边有一个那个他们要就是提起来做他们 identity 的那个东西。OK， 然后在里面呢，所以呢你在这一个 group 里面，你们大家的 style 是差不多，你不能不一样。好，那如果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种型，那你就是要是这种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只用铅笔不用钢笔的，不用圆珠笔的，所以大家都是要用铅笔的。就是像这些小的这些行为上，外面的这些作为上，穿着上，打扮上，这个东西是大家一定要一样，所以我们是一个 group。 OK， 对外面的人就会很排斥，因为我要告诉你我跟你不一样，我们是一样的，跟你们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找 identity。 OK， 那有些人就是说哦，尤其像我们叫做 popular group，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知不知道，熟不熟悉这边的学校的状况哈。那所谓的 popular group 就是大家都想进去，因为都想成为那样的人，很像什么呢？这个 group 很像什么？很像那种什么 celebrities， 就是那种电影明星啊，什么东西明星那种，就是大家的偶像那种型的。他们有这种的一种 group， 大家都想进去。那这个 group 里面的，我们最近好多电影啊，在讲这种小孩，这种是很不好，真的是很糟糕的情况。那想进去，他们呢就刁难。不让你进去，排斥你。一方面，当有人要想要进去被拒绝的时候，他们这个 group 就更高了，那个地位啊，什么价值感啊，或什么的就更高。那是我们的 group 的感觉跟我的感觉就更高了。OK， 那另外呢，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对内是要求一致性。当你不跟他们一致的时候，你很自然就被排除掉了。OK。那对外呢就有排斥性 ，OK， 所以呢就是这些小圈圈 ，OK， 那所以他们就是他们通常就说我们的外形啦，或者我们参加的活动啊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OK， 那比如说我们要都是什么样子的啊，穿什么样子的牌子啊，那什么样的装饰，我们要听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我们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所以比如说哪一种运动，哪一种什么，这种东西就是让他们有一个 group 的一个归属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些没关系，等一下再讲好了。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麻烦就来了。为什么麻烦就来了呢？比如说好，那他好不容易打进去这个小圈圈，这个小圈圈里面的人呢都是好像有他们当然有他特色，我羡慕的，所以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了，打磨尖了我的脑袋挤进去了。挤进去以后呢，发现说他们呢就是说都是要去买东西一定要在某一种的 品牌以上的才那个的哈，我们去什么牌子的，穿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用什么样的，我们的装饰品什么皮包要什么样，什么鞋子要什么样，都是要这种型的。结果呢，好了，我这个小孩回家就天天跟我要名牌。好，那我不是，如果说我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是这样教养他的，我就会很气。好了，我们冲突就来了。因为他好不容易挤进去，那他不能这样，他很快就会被刷下来，就会被赶出来，所以他就会跟你吵个不停，因为那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有这个归属感。 OK， 所以好了，这个冲突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虽然呢，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要鼓励他一窝蜂，就是怎么样大家通通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哈。那我们不鼓励他们，可是呢，我们对他一直在找这个被接纳的这个感觉哈，我们要敏感，他其实是在找接纳，好，我们要理解，要敏感，他这个需要 ，OK，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男生呢，就是一定要穿那种松垮垮、脏兮兮、破破烂烂、很贵很贵的那种衣服 ，OK。然后女孩子呢就说没有设计师那个标签的衣东西他们不穿不带不用 OK， 那或者是说这些活动上面，像男孩子啊，你从小培养他拉小提琴，每个老师说都说他有这个天分，他突然说他不要拉小提琴，他去学打鼓，他放弃小提琴去打鼓，你气死了，那这多少年的那个东西，那个培养，哎，他不要，好，那他要换，他换成打鼓，或者说他要去打曲棍球 ，OK， 那像小女孩本来收集洋娃娃啦，收集什么什么的，收集石头啦，哎，他现在不要，他要去shopping，他改了，他去shopping，或者说他要去他要听那个摇滚乐，这些东西哈，这些都不仅仅只是盲从而已。OK，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些都是外面的一些东西，不是里面的东西，是外面的，他想要跟人家一样，他想要被接纳，他想要有那个归属感，所以都不是哈，都不仅仅只是想要盲从，就是想要就是虚荣，我们讲的 OK。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很难的一件事情，做父母很难，因为他每天会来吵，每天要东西，每天要那个，所以我们真的很难做在这个上面。OK， 好，那另外一点呢，有问题吗？好，我们今天现在先不谈方法，因为我们把它整个世界先看是什么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也谈到，刚刚我说我们提早跳，就是我们传统的性别的那种角色，好，他们就是。他对自己的性别那个认同啊，他尤其是早青时期特别没有信心，所以他就会走到一种极端。好，那他确定呢？他走极端，他就是要确定我是女的，我是 OK， 那我是男的，我是 OK 啊。他就是要确定给自己看，确定给别人看。所以所以这个有的男孩子就会有的男孩他就会就像我们刚讲的，换了他原来的活动哈，弹钢琴啦，画画啦，本来都很棒的，他不要了，他这回要跑去打那个打足球，他手脚那个动作都不协调的人，他去打足球 ，OK， 那女孩子呢，就是我刚刚讲了，如果说知道有男孩喜欢她，哦，这个化妆化的就像埃及艳后一样的，等等哈，那他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在这个时期 ，OK， 他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压力，都是一种紧张，都是一种害怕，就怕我不行，就怕我不是，就怕我不对，就怕我被拒绝，就怕我被排斥，就怕我被看不起，就怕我被笑 ，OK， 所以他们来讲都是很那个的事情。那所以他就真的是跟你就是争到绝不让步的地步。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难。可是呢，我就说这边就是暂时哈，我们劝就说。我们不需要觉得绝望，为什么呢 ？OK， 如果说这个男孩他对小提琴，他对画画，他一看这有真正的兴趣的话，他以后会把捡回来，他以后一定会再回来。OK， 如果这个女孩子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啊，他喜欢，他其实脑对学习很有兴趣，因为他在那边画画，你看每天洗个澡一个半钟头，然后梳个头啊一个钟头，然后化妆一个，你全部时间都放在那个上面，功课不做，什么都不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很担心，骂也没有用，打也没用，什么都没有用，罚也没有用。OK， 就是这样。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说，你知道他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这个女孩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啊，他会，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今天有看到很多，就说呀，他的其实很不错，他成就也很不错，他自己也很开心，可他也很会打扮，这也不错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是一个过渡期，他会摆荡到一个极端去，为了他们的目的。 OK， 他们一个很基本的求生存的一个目的，要有归属感。 OK， 好。可是如果他想要有归属感，他要这个的，他的一些行为，他的 feeling， 他的行为，他是喝酒，是吸毒，好，是逃学，好，这些有害的行为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插手了，还做父母的一定要插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通常建议哈，因为这亲子关系会搞得很糟，所以我通常建议用外力来插手，你不要自己搞，越搞越糟，因为你一定要这样，他一定要这样，这一定是相冲的这两个，然后没有解决的路，就是我们找不到，在我们两个就我坚持你坚持他，他坚持他的中间，我们几乎很难找到那个方式。而且这个时候在情绪上，我们刚刚讲到，那他是这样的情绪，你是这样的情绪，荷尔蒙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很难搞。所以我是建议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要找外面的介入， OK， 教会也好，专职的，就是这种专职的心理的辅导的这种，好，都好。好，这是第一个，他们要归属感。第二个，他们怕被排斥， OK。那我们研究，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归入，有那个归属感，他是一个被那个 outcast， 一个被排斥的一个孩子的话，哈，研究多少人做各式各样研究，结果是一样的。这种被排斥在外的孩子，哈，就不能够融入主流的这些小孩啊，他们一般自尊都低，都是低自尊，然后学业成绩都不好，而且或者是说都退步。OK。很多呢就 drop out school， 就是退学了，好，休学了 的人、啊，然后呢开始有不良的行为，或者是开始有心理疾病，啊，就是 看这个孩子是哪一种个性。 OK，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到，哎，那这种 outcaster 不是说他一没有那个就这样子了，不是，都是一段时间。 OK， 所以当你发现说，哎，你的小孩常常都是一个人哦，好，都没有什么朋友哦，那他也没有提到，他也很少提到别人的什么同伴或者有什么活动，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要留意了。 OK， 尤其呢到他的有些行为怪怪的，好像很多孩子我看到，好，这种没办法打入主流孩子，他们就穿一个那种 sweatshirt， 一个大帽子，对，整个盖起来，你脸全部看不到，然后有时候他带一个那个什么 iPad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耳朵也塞起来，就是说他根本就说你们拒绝我，哼，是我拒绝你们，他把自己整个关掉。 OK， 那这种就是他一直都这样，大热天也是这样，穿一个那个大 sweatshirt 灯帽整个戴下，所以这种就是有点奇怪了。 OK， 这个时候你真的要留意了。好，那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这种孩子那种变成很 aggressive 我不知道怎么翻，好，很积极，很有攻击性。 OK， 呀，yeah ，然后脾气很坏，不讲道理。 OK， 那或者是有一些跟他同样年龄的孩子不一样的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很可能，好，需要学的，需要你要帮他去学习一些社交技巧。 OK， 那他如果都是这样一个人或者这种怪怪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先就做父母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在家里看孩子，我们不知道他在外面，在他新的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去他的世界里面去看一看，去访问，去问一问。 OK， 问问什么呢？我们就问他的老师，好，哎，你看他是怎么样，他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找他去做什么活动，好，老师你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他不会被邀请， 然后我们又问问他些同学的家长，为什么会是这样？你们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讲过他是怎么样的情况，或者你们观察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自己看孩子很主观，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见，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到他世界去探访，去看一看 ，OK， 啊、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人要他去参加 party 呢？为什么从来没有呢？这个我们就问问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原因，好，因为他某一些东西、某一些想法或某一些行为是被那个的。好，那有一些家长会很热心，会给你很多建议，我们可以听一听。好，那另外有一种孩子呢，他不是被排斥的，他是害羞，他很害羞。OK， 那那这两种孩子我没有把它分辨出来，因为你两种孩子帮他方式完全不一样。所谓害羞，为什么害羞？害羞啊，其实就是怕人，一种很怕人的一种表现。OK， 那这种孩子通常是因为他自觉性太高。好，那所以呢，他自己变成自己的一个监牢，他什么人他都怕。在最严重、最严重、最极端的例子里面，这种孩子。他避免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因为他怕引起人家的注意。OK， 那他们因为他们相信哈，那别人呢一定会觉得他们很蠢、很怪、很不正常、很莫名其妙，反正就是不对劲。OK， 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的信念是这样，所以他很怕人，很怕人碰到人，因为人家都是这样看他的嘛，人家都这样想他的嘛。他真的很怕 ，OK， 那所以有人对他很好，我们可以说，哎，谁谁谁就很喜欢人家对你很好。你跟他说人家对他好，那他会觉得说，对啊，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我，他会觉得人家是因为可怜他，所以对他好。OK， 那这种害羞啊，是一种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原来是很害羞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害羞？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有一个其中一种是因为是天生的，有的是天生的，可是有很多不是天生的。好，我记得我小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的害羞，我真的是很怕人，很怕人，我真的很怕任何人注意到我。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会批评的妈妈。OK， 他会从头到脚把我数落到没有一无是处，而且常常是当众。OK， 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呢，我会很怕羞，非常非常怕人家注意我。好，这是我自己的经验。那我发现后来发现我不是一个天生怕羞的人，其实我大概不是，我天生不是哈，可是有一段时间很怕，如果有人注意到我的话。我会吓到哭，有人叫到我名字或是干什么，或是根本有的时候是好事，我也会吓到哭，就是害羞，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吧，就是会很非常非常非常害羞。好，那很痛苦，那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可是这个东西就像你今天看到我，今天我在这边讲话哈，没有发抖，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好，可以治好。OK， 那有些呢，有些人是天生是遗传的。OK， 可是呢，这种孩子啊，天生遗传的孩子害羞是有的。那你看他哈，如果他本身就是除了这个见到外人害羞以外，他是算是一个快乐的孩子，而且他有一两个很要好的朋友的话，你大可放心，就让他是他自己，他是害羞，可是他是正常，他健康，他没问题。OK。就不用担心他。那还有一些情况是很多人都会害羞的。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演讲，好，在一大群人面前要讲话，那或者是碰到生人的时候，哈，这小孩子会很紧张，会退缩，好，可是在熟人的前面他就很自然，所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事情。OK， 那还有的呢，小孩在这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大方，很好，很都没问题。可是，一到青少年期啊，他突然，就变得很害羞，因为他的自觉性一下提得很高。 OK， 那这些呢，这些都是都不需要紧张，这些都是蛮正常的。那就这一段这个时间会过去，等他自觉性不那么强，他自我接受度可以的时候，这个就会好了。好，这种时候呢，最怕的就是什么？这个妈妈说：“哎呦，不行哎，他这么害羞，这怎么办？将来怎么？我还希望他做律师，或者我希望他做法官。他这么律师，那这怎么行？”好，就天天去提醒他，天天去教导他，天天去怎么他？这个是最糟。那这个反而就是会把它变成一个事实，或者是他很久很久很久起不来的一件事，因为他已经这么自觉，然后你这个加上他的很多是羞耻感。因为这样子不对，这样子不好。OK， 那怎么做呢？有时候就说，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淡淡的指出来，我们把他这些东西正常化，把它普遍化。比如说，我跟他讲说，其实每个人呢，都会怕被拒绝，怕会被排斥，好。然后呢，你说你就可以举例了，像我刚刚跟大家举例一样，举你自己的例子，或举一些这个孩子。敬重的人喜欢的人他们的例子给这个孩子听，就让这个事情普遍化。他今天不是很就说你看今天蛮好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很正常哈。然后他所以他不会觉得我没救，我有病。 OK， 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说哦，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碰到一些时候说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很尴尬的时候。 OK， 那所以肯定我跟他讲说不是啊，没有人呐、老是在那边盯着看，看你的毛病，来批评你，来论断你的。OK， 大部分人都在想他自己的事，都很忙的。OK， 自己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讲说，其实这个是多虑，啊，就是可是不要一天到晚就在他耳提面命的跟他讲，淡淡的，他提起来是偶尔提起来说跟他这么说，然后我们会鼓励他，我们说你看哈。你看学校这角落里面好多这种 outcasters， 就是那些没有人理的人，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去找他们呢。 OK， 让他们你去找他们，跟他说两句话，会让他们快乐一点，会让他们高兴一点。尤其我们像我们这孩子是基督徒的，哎，可以变成一个他的使命，有那使命感。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很孤单的，都是被排斥的孩子们。 OK， 所以要给他一个使命感，他会出来容易得多，也有有一条出路走。好，这是他们的世界里面的两件事了哈，一个是归属感，一个是被排斥的哈。很多不是每一个孩子 always 都有那个归属感，他们常常都有被排斥的时候。 OK， 所以每个孩子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好，就怕再发生，就怕那发生在他身上。 OK， 然后下面我们再讲到说peer pressure， 就是同侪的压力。 OK， 同侪就是同年龄的小孩，这个字我不想要怎么翻，对不起哈。所以同侪就是同年龄的这怎么讲同年龄的小孩 peers。Yeah， 他的 peers，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哈，这个不是别人来压他，不是这些小朋友来压这个孩子哈，是因为他自己需要归属感。 OK， 他需要有被认同被接纳的感觉，他需要知道啊他是 OK， 你知道他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他可以有立足之地，他是 OK 的。 OK， 那所以呢他就试着要去跟别人一样，去抄袭人家，或者是去认同别人，他希望叫人家接纳他。所以这样子很像什么呢？很像他把一个项圈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另外一边交给别人，让别人牵着他走。 OK， 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同侪的压力，有时候不见得是外面人来欺负他来压他，有时候是他自己里面的一种需要，一种那个，所以去把那个交给人家。OK， 好，如果我们想要有归属感，我们想要有这种人家的这种接纳、这种喜欢、这种归属感的话，哈，最快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快又保证你一定能够被接受，一定能够受欢迎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
不做卖别人，
责怪别人，哇，你好属灵哦，青少年不是这么想的，对不起。就是什么哈，就是出风头。 OK， 如果你能够出风头， OK， 你保证你那最快马上就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很多人会抄袭你。好，那那个就已经证明你可以，你被接纳了， OK， 你被喜欢了啊，你这个等等。好，所以呢有些人看不同的孩子咯，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出风头。 OK， 那比如说有些就是专门啊用名牌的啦，用干什么啦，干什么用这种这么叫人家羡慕。好，你引起人家羡慕，像比如说女孩子把自己打扮得像那个芭比娃娃，或者是某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很出风头的一个什么明星歌星之类的哈，那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都注意你。哎，好了，你这下你就行了，因为大家都看着你，有很多人会跟你学。好，那你就开始就什么要领先流行了，你就已经知道你已经被接纳了。OK， 那有的孩子呢，好，他就来一个什么，他来吸烟啊，喝酒，来一个奇装异服，为什么呢？啊，就代表什么？我可以反传统。我可以反控制。 OK， 其实呢他就是一个要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一个表现。 OK， 他表现什么？表现我胆子很大，我什么都不怕。 OK， 我很成熟。 OK， 很勇敢，而且我很酷，这是青少年喜欢讲的。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他们的做法。事实是什么呢？凡是自尊越低的孩子越会作怪。 OK， 自尊怎么来啊？我们知道自尊低的孩子会作怪，没错，我们看看，是没错。 OK， 那可是自尊怎么来啊？那我们当然不需要我们孩子自尊低，因为他跟着作怪嘛。他不，又说不是带头作怪，他会跟着作怪，那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那自尊怎么高起来，怎么样能够让自尊高呢？我们先来说为什么自尊低的孩子他们会作怪。OK， 这可能是一个说法。自尊低的孩子通常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对自己并不接受。 OK， 他对自己并不喜欢，并不接受，所以呢他不敢拿自己真正的本相，那个本人来出示给别人，希望你能接纳他，所以他一定要做一个不是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就作怪。 OK， 那因为他拿他自己的本来样子，他不会被人家注意，也不会被人家喜欢，也不会被人家接纳，这是他的信念，他相信的这回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可是他自己这样相信，所以他一定要作怪。好，变成一个他想要的一个人，比如说我就是某某像谁一样那么样有名的那个人一样，或者说我就是这么勇敢，这么胆大，我就是反传统，我就是什么都不怕，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很勇敢，很棒啊，等等。 OK， 好，那我回到我刚刚原来那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家的孩子自尊至少是很怎么讲，很有分量的，怎么样能够？什么东西是影响我们自尊的？
那个字就是 self-esteem，
yeah。 自尊跟自信啊，什么都是相连的哈，都是相连的。不过我们就是现在其实把总体来讲叫做自尊。想想看。让他发掘自己的优点。 OK， OK，
是能肯定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尊重他的一些，
肯定他做的事情，尊重他的一些 whatever 想法或者是那个。 OK， 还有没有？
多给小孩鼓励赞美，可以少于批评。
多给小孩鼓励赞美，少于批评。 OK， 好，我们讲的都很近，都其实都蛮正确。不过基本上我们的自尊是什么来？当我们知道我们被人爱的时候，我被爱，因为我有价值。所以当我知道我有价值，我被爱的时候，我的自尊就不错，就蛮好的。所以我们叫，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讲真正的自尊的话，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一定有自尊。为什么？你会知道神真的爱你，永远不会改。人的爱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今天有个几个建议，就是危险在这里。因为看你的表现，好，夸奖他的好处优点，夸奖他的做事情的成功什么什么，常常在表现上 performance 上面。可是我们神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的 performance 哦，绝对不是哦，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我做得多，我怎么所以神爱我。如果我今天不做得不好，做得不多，我没有做，神就不爱，绝对不是这样。OK， 可是你不能强迫一个青少年去亲近神，如果不是他愿意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变成怎么讲？他看得见的那个爱的代表。因为神是他看不见抽象的东西，我就说他刚刚连线，更可以开始可以抽象想法，可是他还不能抽象到一种地步能够知道神。我们小的时候告诉他们啊、什么什么，他是黑的跟白的，你这样说我就这么瘦了，可是他并不是真正是他自己的。所以青少年有一段时期，他必须要自己去经历神，自己去这个重新认识，才能够神变成是他的神。不然的话还是我爸爸我妈妈的神，我从小去主日学，我主日学老师教的那个神，可是跟他不是有真正的一种关联，他没有那个接上那个关系。对不起啊，我今天讲这个话，不过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有些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不去教会了，不说哦，我们吓得要死。 OK， 可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打的底一定在，我们从小帮他们打的底一定在啊，我们等一下会不会讲得到，也许讲得到也许讲不到哈。我们的青少年其实最还是非常最看重的还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从小把他带大。我跟你讲为什么神把他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对他有影响力很深，就算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一点都看不出来影响力，他一点都不听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会回来的，至终他会选择这个。他跟着同年龄的小孩子走的是什么？是外面，是那种 style， 可是里面真正的那种思想价值观这种等等之类，他还是跟着父母的。虽然如果跟你亲子关系不好的时候，他那时候他全部跟你唱反调，或者是说这个孩子反正在那个时候他要 identity 太厉害了，他跟你太亲了，或者跟你太不好，都一样，他会很反。那只是这一段时间而已。 OK， 好，他们这个时候要这些东西，要出风头，要达成他出风头的目的，要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怎么讲？他会跟你讲他的理由是什么？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有人都是这样。他就说，所以那然后说那谁是谁，他们都是怎么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比如说你要规定晚上九点半以前一定要回家，人家都是十一点，谁是谁都是十二点。那反正都是你的错 ，OK？ 你太古板，你太那个什么，你不最后再说你不 trust me，OK？、Okay? 他这种东西全部会用得出来 ，OK？ 好，他这样子说，他的意思其实他在说的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如果会听，我们帮他讲这个东西给他听，什么呢？说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被left out， 怎么翻译？就被隔离了 ，OK， 就被隔离了啊，因为我就跟大家不一样了嘛 ，OK， 所以呢，我跟大家不一样，被隔离，还会被人家笑，为什么？人家笑啊，你真乖，你是乖宝宝，你是胆小鬼，你是妈咪的 baby。他们最怕，因为他们要找自己 identity 的时候，最怕的、最伤的一句话就是人家说你是妈咪的 baby。OK， 他完全没有 identity 了，这个东西他是最恨、最伤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理由，跟他讲这个理由的话 ，OK， 也许有机会够通得了。好，这是同侪压力的第一个，好，要出风头。第二个，他是觉得说，哈，我已经长大，所以我可以等等等等等等怎么样？为什么？连法律都告诉他说， 法律都有年龄的，都告诉他 有年龄上面的一些认可。比如说你十七岁你可以去买香烟，十七岁以前你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十七岁可以抽烟， OK， 那十七岁以前你不可以抽烟。二十一岁你可以去买酒，意思说二十岁你可以喝酒。所以在我是小孩的时候呢，那是大人的事，我望尘莫及，我就是不能，我没到那个，我没长大我就不能用啊，不能抽烟，不能喝酒， OK。 那可是呢，嘿，我今天如果能抽烟能喝酒，我告诉你我长大了，所以你不能再控制我， OK。 因为那法律也不能再管我，我不会被抓，学校老师也管不了我，我合法的， OK。 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方面，他要证明，要告诉自己说我长大了，他不要受管了，我是我自己独立的人， OK。 而且我当我在吸烟那个时候很酷， OK。 可是有些孩子没有到法定年龄他就抽烟，为什么？有一个小男孩，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上初中的时候啊，我好怕那些高年级的小孩，你知道刚上初中的小孩十二十三岁还没有开始抽条，小小的就像小孩子小学生一样，可是你看他到 初二初三他砰就突然变成一个大人，到高中，那高中完全是大人的样子，尤其在美国大人样子，那初中就他们在同一个学校，六年是有很多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所以他就很怕那些高年级的小孩，他为了要讨好他们，他说我为讨好他们，所以我开始吸大麻， OK。 所以呢当我一抽大麻的时候呢，他们就对我另眼相看， OK。 因为好像哎，我这小孩子小，个子小，胆子不小， OK。 所以他们就不会再欺负我了，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原因， OK。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也里面包含的也很多都是惧怕， OK。 好，第三个，他们这些人呢有很多就是说是一个一个 group 在一起的，有些是有目的的，有些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都是打水球的，好，我们都是打棒球的，我们都是打什么球的什么球的这种。所以那我们孩子如果是属于那种被排外的，我们鼓励他参加一个什么队，团体的一种队，那就他就比较很容易就是有一个归属感，因为那个队的人就是一个 group， OK。 那尤其在这边他们都是高举的，我们中国人是功课棒的才是棒，才是那个，美国不是，美国是体育棒的人才是棒， OK。 体育棒的社交棒的那才是大家那个崇拜的要追求的那个对象。好，那好了，那所以这个他们可是有些人什么都不是的，就说就混在一起干嘛呢？实在无聊透了，他们在一起就叫做 hang out， 其实谁跟谁也都不亲，只是我们这一堆人都是没有人要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混，大家在一起混在一起，好像我们有一个也有一个圈圈，有一个一样，那没事干怎么办？也没话讲，也没有共同的嗜好或是什么事情可以一起做的，所以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哎，我们来喝点啤酒吧，好，就开始喝了，那大家都喝，那我就跟着喝了， OK。 那是无聊也会是一个原因， OK 呀，有问题吗？没有哈， OK。 所以有些孩子呢是为了反叛而吸毒，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烟啊酒啊毒品啊等等这类，如果我们谈到这个，那我们就知道说有些小孩，其实很多数的小孩都是很好奇，他想知道说，哎，那个是什么味道，然后你们说吃了以后会嗨，那个嗨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很想知道，很好奇，所以他们会去试一试， OK。 试一试有，可是如果一直是持续到说他会上瘾，那个问题就复杂的多了，OK。 所以如果他是试一试，不要那么大惊小怪，他还没有上瘾，我的意思说，我不是说我就任凭他们，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太过大惊小怪，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OK。 所以他们如果只是试一试， OK。 那有些父母就说，我跟他一起试， no, 那你又错了。为什么有些妈妈就说爱儿女嘛，就说他这个时候他要作怪，那我就跟他一起作怪，他染绿的我就染绿的，他染什么我就他穿什么我就穿什么，然后那个你知道这刚好就弄反了。为什么呢？他要这样子做，问题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 identity， 要不跟你一样，所以你老去跟他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更糟，你知道，所以你跟他们一起试，那个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OK、那而且你跟他一起试，你就没有立场跟他讲，常常 OK 你就失掉你跟他谈的那个立场了。好，那所以呢如果他是上瘾，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不只是好奇，有更深的问题，那我们这时候就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好，那这个是这些。另外呢，好，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孩子的世界，在这个年龄他是充满了焦虑，24小时一礼拜7天没有停的都在焦虑啊。因为呢从这个育青的时候开始哈，每一个孩子的 self esteem 就是他的自尊都会自然的往下降一些，因为那时候他开始有变化，他开始不知道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所以他都会往下降，然后他开始看别人的就是外面的人，你爸妈讲的话他已经不重要，你说他怎么好怎么好他已经不是他这个时候不要听，不是不重要，他这时候不要听，因为你是我爸妈，你就这样讲，他要看人家怎么讲他。那可是呢小孩子很残酷，就不会跟你讲好的，因为我挑你的毛病的时候我就比你好，对不对，这是基本上的。所以他们这个都会往下降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他自觉性升高。 OK， 那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帮助，然后自觉性升高，所以我就刚刚讲他长一个痘子也好，多长了一点毛或者是怎么样子，他通通都是很对他来说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OK， 那我就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他比如说我鼻子中长一个痘子，他就觉得是全世界，他相信全世界都在看他这个痘子，而且都在笑他。好，一个女孩子如果看到另外两个女孩子说悄悄话，他发誓那两个女孩子在说他的坏话，因为他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 OK， 所以这个想法是就是这样。 OK，好，那所以那另外他可以比如说他的长相上面啊，男孩子如果说觉得自己太矮或是太胖，好，然后或者是说觉得这个脸上有雀斑或者他手太细什么，这些通通都是因为他太自觉性太强，他觉得人家都来看他，然后真的是很拿不出去，很不好看啊，所以他的那个那女孩子当然就更多了，更多好挑的了啊，长得不够美，鼻子太大，眼睛太小，等等等等，好，她自己反正都不满意。哎 ，by the way， 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很有意思哈，那个有一次那个世界小姐有一个当选了，哎，是美国小姐，美国小姐好像，好，那个 James Dobson 大家认识，去访问她，好，就说你哦世界小姐，说你现在当了世界小姐，你是全世界最美的人。啊，他就说你高不高兴？你满意吗？他说没有，他说才没有呢。他说我的，他说不知道说他什么，他好像说他鼻子，他说我鼻子长得很怪。他就你看，他已经当了世界小姐了，还有什么好那个？应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还是对自己长相不满意？所以很少有女孩子对自己在这个时间对自己长相满意的。OK， 好，所以他常常就在因为自觉，然后在那个，然后要求这些这些接纳啦，这些等等哈，所以他常常在那边自我怀疑，他说我会不会很笨啊？人家会不会喜欢我？哈，人家会不会接纳我 ？OK， 那我这个做的好不好？会不会很 stupid？OK，、okay? 人家会不会笑我 ？OK。那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在生活里面是有一触即发的那个担忧，就一直在担心，一直在担心，所以他一直在一个焦虑的里面。OK， 那这个跟他情绪起起伏伏也有关系，这一点点事就影响他的情绪了，所以他就开始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刚刚想的是什么东西，他已经开始反应的情绪出来了。所以焦虑 ，OK， 我们也知道说长期的焦虑，好下来那个焦虑，我们刚刚讲到神经元，好，他用的神经元是一种。啊，这种东西叫 serotonin， OK， 我们就不管它，听过就算。那用这种神经元，那这个神经元我们身体会自然产生的， OK， 那这种呢，我们中文有个翻译很好，叫做快乐素。好，就是说 当那个当你不大舒服的时候，快乐素就是不大高兴，有什么事情不能，快乐素会分泌多一点，所以你过一下会好一点，你就会好一点，因为快乐素就多了，你这个神经收的多了，所以你就平衡过来就好了。那可是焦虑好，它就会一直吃掉这些东西，就用很多，你一直因为是一直是一种害怕、一种紧张、一种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就一直会用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就会不足。好，身体分泌不足，因为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分泌？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你大笑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在你运动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啊，可是你一直在这焦虑里面，一直在这么担心里面，一直在这么不快乐的状况里面。你这个没有产生，就一直在消耗，所以就会低了。你知道这个东西低的结果呢，忧郁症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缺这个这种 serotonin 这种快乐素，忧郁症的产生就是因为缺少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焦虑久了，哎，你真的就变成就忧郁症就出来了。 OK， 所以呢这个长期的焦虑好没有办法缓解的话，常常而且没有办法缓解，你还常常在遇到负面的事情，因为你这么自觉性，你这么样子的自我怀疑，好的结果，你常常就是都是负面的。你常常遇到这种负面的答案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灰心 ，OK， 啊，觉得够不上，觉得我做不好啊，你会真的会就慢慢就会放弃。好，然后像这样的情况下来呢，好了，你忧郁。就真的是掉到忧郁里面。那忧郁到忧郁症又有一段距离。好，忧郁症要有一些要诊断是就是医学上忧郁症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再谈忧郁症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有的时候可以自己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好，在家里可以自己看一看。这个时候忧郁症有时候不止青少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父母的挣扎，常常连父亲母亲都可能同时都在忧郁的里面，有没有到忧郁症不知道。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下次谈谈忧郁症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样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要找医生了，要寻求外面的帮助了。好，那这个呢是大致他们的一些他们世界里的一个状况。你喜欢这个世界？如果你活在世界里，你记不记得你当初你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记得像不像这样？很像，很年轻。我们那个时候，我青少年的时候要比这个单纯的多了。你知道大家都一样，就大家通通都一样待遇，所以好像没有像这么激烈，没有个人发展的自由，你没有什么个人发展，大家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好像没有这么严重。不过呢，我知道今天是很难，我今天的青少年很难。那他们世界，我跟你讲，我真的一天都不想待。如果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一天都不想待，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好，我们下面明天我们一开始我们谈一下一些迷思，一些我们对这个同侪压力的一些迷思，我们下礼拜谈明天谈，对不起，我们明天谈。 OK， 那好，对这些我们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补充的？OK 好，我们呀，好，异性的，我们今天可能谈不到，来讲不完 ，OK， 那所以我把写下，我们明天可以谈一谈。
像那个名牌那些哈，这些是比较，若比较一些事情，就是它算小事情啊。
嗯哼哼哼。
那你是觉得说，先去满足他这一方面，就是但是有限制性的满足啦。
嗯哼哼。
然后会不会比较好？还是说你？坚持你的价值观，跟他讲道理。
嗯哼。
因为如果在一个环境里面，特别我觉得私立学校的孩子比较容易遇到这种事态嘛，因为他们大部分，尤其像我一个朋友，他是住在那个LA 的那个哈利坞的那个私立学校。那他那边同学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然后都是那种那他的妈妈
环境不良。
对对对。可是那个在很 top 的学校，他的妈妈就有时候。
OK， 这是我们在妥协。OK， 可是我是觉得每一个都是一个机会，都是一个教导他们的机会。我们常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哈，我们就其实呢就说 OK， 好，我们知道你长大了，我们知道你要用钱。OK， 所以呢，我开始给你钱，让你自己去管。那我给你钱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只是我这是我的方法，不只是说不再跟他争。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你说小战场那真是也打不完的仗，你知道？那我不再是不跟他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让他学会有钱的观念，学会管钱，而且呢他可以正大光明，有时候他自己并不喜欢，他自己不见得真的喜欢，可是他没有，他都是这样，他也不知道他可以怎么样可以去说 no， 所以我也帮他怎么样弄呢，我就说 OK， 我们就比如说哈，我们主要看看他有哪几项的花费是他需要花费的，那我们就准备几个信封来，对，我们准备五个信封，一个是衣着上的，一个是女孩子哈化妆品上的，一个是他的学业用品上的，那一个是maybe 电话费，电话那个，一个是什么，反正我就把它放成五个信封，那五个信封里面我跟他一起商量，而不是我决定。好，这个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家只能 afford 这个，那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花在衣服上啊，花在化妆品装饰品上，这个合不合理，那看他几岁，然后我们规定一个时间，就是三个月之内，不过孩子们好像有的时候这种观念都不是很清楚哈。那我们都同意了，我们就这五个信封就钉在他的墙壁上，那就是比如说今天是九月 OK， 那到十二月今天几号，26号，12月26号以前就是这些东西，那就是这些钱啊，你来花，那花完就是没有，花完了就没有了，如果你有别的你要补过去可以，可是反正就是就到十二月那个这一天这五项用度绝对我们不再掏钱，所以他就开始要 budget OK， 他一开始一定会赖皮，哎呀我就怎么样了，就一定要怎么样，说他一定会赖皮，可是说对不起，我已经把所有的 budget 给你，这是我能够 afford 而且我们同意的，所以他可以去跟团员讲说我没有钱，我花光了，我这一季的八千花光，我不能再买了，他可以这样讲 OK， 所以给他也有一个去 say no， 而且他也学会选择，不然的话人家说什么他就要什么，他自己不会选择，他不知道自己真的喜欢什么，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 OK， 这回掏他自己的钱花他自己的钱的时候，那他就开始要学了OK， 那我是会建议这样，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没有金钱观念的人，那我就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学过，所以有时候我给我自己这样做，可是从来没有去做对过，我现在不会没办法 balance， but anyway 我是觉得这个对小孩子是很好，这是我学来的，我听一个好像是 James Dobson 的，他是这样子教，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好，
那他会不会把用学校用品的钱拿来，
有可能啊，
那到时候他学校要用的东西没有，
哎是他的责任，
可是就是说，可是那学校的就是说可能会来一封信给父母说，哎，他这个东西是学校必要的，但是孩子没有
嗯哼 OK， 你把这封信给他，然后你去跟学校谈说我们这个钱是给了他的，可是他把它花掉，所以学校是找他不找我，
这样会不会越弄越不好，
不会，因为他开始要负自己的责任，他自己也知道我们是合理的，就是我们都是合理，就是讲清楚，没有骂，不是惩罚，不是这个，而是说那怎么办，我们就说那怎么办，没有
他也不愿意去学校去弄这件事情的话呢，那就跟学校讲说我已经给他，
所以好像你给他太多自由了一点那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些事情，那问题就是说他不去可以，我过去跟学校讲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因为学校美国学校是很鼓励孩子独立负责的，所以当你这样跟学校谈的时候，学校会直接去跟他谈，然后看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学校会找他来跟你商量一个什么样的方式，那他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